二，罗德妻子所犯的罪。接下来我要讲到罗德妻子所犯的罪。圣灵用简单的几个字记录下了她的犯罪历史。她从她丈夫的身后向后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更多。圣经所记载的是一段非常令人畏惧的历史。他所有的罪过都在这几个字里，他向后看。他的罪在本书读者的眼中是不是看起来很小？罗德妻子的错误是不是看起来微不足道，不至于承受如此重的刑罚？我敢说，这是很多人心里的感受。当我和你就此话题理论时，请一定要留心思想，这回头一看里蕴藏了很多含义，远超过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感觉。他所暗示的超过他所表达的，请听，你就会明白。一，这一看不是一件小事，它揭示了罗德妻子的真实性格。小事情常常比大事情更能显出一个人真实的内心。小的症状常常是致命的、不可治愈的疾病的先兆。夏娃吃果子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它表明他已经堕落并成为罪人。拱门上有一个裂缝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儿，但它表明地基出现倾斜，整个结构是不安全的。清晨一声咳嗽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但它常常是身体素质下降的证据，最后导致身体损耗以致死亡。稻草能表明风是往哪里吹的，同样回头一看可以表明一个罪人的心的败坏状态。二，这一看不是一件小事，因它告诉了我们罗德妻子的不顺服。天使的命令是很可靠、准确无误的，如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所说，不要向后看。对此命令，罗德的妻子拒绝遵守。但是圣灵说，听命胜于献祭，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当上帝借着他的话，或者借着他的使者很清楚地说话时，人的责任就很清楚了。三，这一看不是一件小事，因它说明了罗德妻子的骄傲和不信。他看起来像是在怀疑，上帝是否真的会毁灭索多玛？他显得并不相信会有任何危险，或者有任何快点逃离的必要。但是，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当一个人开始认为他比上帝知道的更多，并且认为上帝并不会真的审判的时候，他的灵魂就陷入了巨大的危险之中。在我们还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如此行事时，我们最好沉默并信靠。四，这一看不是一件小事，因它表明了隐藏在罗德妻子心里的对世界的贪爱。即使他的身体离开了，他的心仍留在索多玛。当他离家逃跑时，他所钟爱的却留在后面，因而他的眼睛转向他的财宝所在的地方，就如同罗盘的指针会指向极点一样。这是他所犯的最大的罪，如雅各书四章四节所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也正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所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恳请我的读者特别要注意这一部分的主题，我相信这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主耶稣特别愿意我们留心的。我相信他希望我们了解到，罗德妻子失丧是因着他向后看世界了。他的任性曾经貌似不错，但实际上他从未真正放下世界。 他看起来曾行在通向安全的道路上，但即使这个时候，世界仍留在他内心和思想的最深处。主耶稣愿意我们学习到这一重要教训，就是爱世界带来巨大的危险。我相信从未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教会如此需要听到不要爱世界的警告。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流行病，今天的基督徒最易患的流行病就是爱世界。它是夜间行走的瘟疫，也是午间行毁灭的灾病。如箴言七章二十六节所说，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我愿意发出警告的声音，努力唤醒所有自称有信仰之人的良知。我愿意大声呼喊，要记得罗德妻子所犯的罪。他不是杀人犯，没有行淫，没有偷窃，但是他自称有信仰，却向后看了。我们的教会里有成千上万已受洗的人，他们能够抵挡不道德和不真的罪，却在爱世界的罪上跌倒。有许多人有一段时间跑得很好，看起来有望到达天堂，但逐渐的却放弃了比赛，最终背离了主。是什么阻挡了他们？难道是他们发现圣经说的不是真的？难道他们发现主耶稣没能兑现他的话？不，全不是，而是因为他们得了一种流行病，他们感染了爱世界的病。我恳请每一位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福音派牧者，请你环顾一下你的会众。我恳请每一位老信徒，请你环顾一下你所熟知的圈子。我确信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我确信现在正是该回想罗德的妻子所犯的罪的时候了。一，多少信主家庭的孩子开始很好，后来却很糟。早在童年时，他们看起来很有信仰，他们能背诵大量的经文和赞美诗，他们有灵里的感觉，也承认有罪。他们显示出对主耶稣的爱，也渴慕天堂。他们喜爱去教会，也喜爱听讲道。他们说的事情被喜爱他们的父母珍藏起来，当作恩典的记号。他们做的事情使他们的亲戚惊呼，这是多么棒的孩子。遗憾的是，他们的好常常像清早的云雾，也像露水，很快就散去了，消失不见了。男孩长大成为一个小伙子，只关心娱乐、野外运动、宴乐和暴饮暴食。女孩变成了一个大姑娘，只关心衣着、开心派对、读小说和刺激的事物。那曾经看起来如此有前景的灵性，去哪里了呢？这些全不见了，全被埋葬了，被对世界的爱给淹没了。他们步了罗德妻子的后尘，他们向后看了。二，有多少结了婚的人，开始的时候在信仰的各个方面都做得好，然而等他们的孩子渐渐长大时，他们开始远离主。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他们看起来很殷勤地跟随主，也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经常听福音布道，他们在善行上多结果子，他们从未出现在虚浮放纵的社交场所，他们的信心和生活实践都很棒，并且互相促进。但是遗憾的是，当这个年轻的家庭开始逐渐成长，儿女们必须被抚养长大，这个家的属灵气氛便开始减弱。在他们的习惯、衣着、娱乐和日程安排中，开始散发出世界的味道。他们对于可以和什么样的人结交，以及可以去什么地方，变得不再严格。曾经有的与世界分别的清楚界限去哪里了？ 曾经有的逃避世俗娱乐的那份坚决去哪里了？全被忘记了。他们像旧年历一样被抛在了一边，他们已经发生了变化，爱世界的灵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步了罗德妻子的后尘，他们向后看了。三，多少年轻女子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信得很坚定，然而一过了20岁就把信仰丢弃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在信仰生活中所行的都是好的，他们保持着良好的思祷的习惯，他们勤奋地阅读圣经，只要有机会他们便探访穷人，只要有需要他们便在主日学做教导，他们服侍穷人今生的和灵性的需要，他们喜欢信主的朋友，他们喜欢谈论信仰的话题，他们写的信充满属灵的词汇和信仰的体验。但遗憾的是，他们常常像水一样不稳定，爱世界的心毁坏了他们的生命。渐渐的，看得见的事把看不见的事从他们的心中挤走了，就像蝗灾一样吃光了他们灵魂里的绿色植物。一步一步的，他们从起初所站的牢固位置上后退了，他们不再渴慕听纯正的教导，他们声称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属灵是一件不仁爱的事情，他们还觉得试图从今生的风俗中分别出来是孤芳自赏。渐渐的，他们把爱给了某个没有信仰立场的男人，结果他们以放弃自己存留的最后一点信仰而告终，彻底成为了今世之子。他们步了罗德妻子的后尘，他们向后看了。四，我们教会有多少曾经热心追求的信徒，现在变得懒惰、形式化和冰冷。曾几何时，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在信仰上如此的活跃，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如此殷勤地使用蒙恩之道，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如此热心地推动福音事工，乐意行善，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对属灵教导满怀感恩，没有人像他们一样如此渴慕在恩典中长进。但遗憾的是，一切看上去都改变了，对其他事情的爱已经占据了他们的心，将上帝的道的种子给扼杀了。世上的金钱、奖赏、文化、荣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最爱，跟他们谈论时，你会发现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已经没有回应。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你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对上帝的国的渴慕。他们虽然有信仰，却不再是活的，他们之前的信仰的源泉已经干涸不存在了，心里的火已经熄灭，变得冰冷了，曾经熊熊燃烧的火已经被世界掩埋熄灭。他们已经步了罗德妻子的后尘，他们向后看了。五，多少牧师在他们牧会的最初几年里很殷勤地服侍主，然而因着爱世界，他们后来变得懒惰退后了。起初侍奉时，他们非常愿意为主摆上，他们任何时候都为主候命，他们的讲道活泼有力，他们的教会座无虚席，他们的会众得到了很好的牧养和照顾，讲座、祷告会、挨家挨户的探访是他们每周所乐意做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常常开始于圣灵，却结束于肉体，像参孙一样，在大力拉世界的大腿上被夺去了力量。他们想过一个富裕的生活，他们娶了一个属世界的妻子，他们骄傲膨胀，开始忽略学习和祷告。一场寒霜将含苞欲放的属灵花朵冻死了， 他们的讲道失去了恩高和能力，每周的服事越来越少，也不再对交往的圈子进行选择，谈话的语调越来越属实。他们不再理会世人的观点，害怕极端的观点，害怕冒犯人，并被这种病态的惧怕所抓住。最终，这位一度看起来像是使徒继承者和基督最好战士的人，安于舒适的生活，堕落成了一名例行公事的花匠、农夫或食客，没有冒犯任何人，也没有使任何人得救。他的教会开始出现一半的空位，他的影响力逐渐减少，世界已经绑住了他的手和脚。他已经步了罗德妻子的后尘，他已经向后看了。写这些事是令人难过的，然而看到这些事是更为令人难过的。我很难过地看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如何使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语言来麻痹他们的良知。他们为自己的世俗化辩护说，这是他们岗位的职责，是生活的礼遇，必须要有一个快乐的信仰。令人悲哀的是，有多少船在生命的航程上起航时是勇往直前的，充满成功的前景。然而有了世俗化这个破口，船就在快要进入安全港口之前，带着所有的货物沉没了。最令人悲哀的是，就是因为贪爱世界，许多人在他们的灵魂出了问题的时候自我安慰，一切平安无事，白头发在这里在那里出现了，他们也察觉不到问题所在。他们一开始是雅各、大卫和彼得，但是他们最后可能成为以扫、扫罗和犹大。他们开始是路德、哈拿、玛利亚和比西士，最后可能是罗德的妻子。当心三心二意的信仰，当心以别的动机来跟随耶稣，要讨亲友的喜欢，要和你所处的地方和家族的风俗保持一致，这样看起来才令人尊敬，又有属灵的好名声。如果你要跟随耶稣，只为他本身的缘故来跟随他，要彻底，要真心，要诚实，要纯正，要全心全意。如果你要有信仰的话，让你的信仰是真实的，确保你不犯罗德妻子所犯的罪。当心不要觉得你会在信仰上走得过远，不要暗暗地试图与世界保持一致。我不愿本文的读者成为一个隐士、修士或修女，我希望每一个人在他所蒙召的身份上尽真实的本分。但是我确实要向每一位想要有喜乐的基督徒强调，不要在上帝和世界之间做出妥协，这是极其重要的。不要试图达成一个有利的交易，就是你想把你的心尽可能少的给基督，把今生的东西尽可能多的留下来。除非你竭尽全力，否则你最终会失去一切。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基督，先求上帝的国，相信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了。不要成为班扬所描绘的那个人物，就是三心二意先生。为着你的喜乐的缘故，为着你能成为有用之人的缘故，为着你的安全的缘故，为着你的灵魂的缘故，当心罗德妻子的罪。哦，这是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的严厉之言，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